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呢，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才依止我们的意念，有意念当中呢就可以变化一切的因缘。如果你的意念非常固执，在那里想都不动的时候，来，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花草树木有没有知觉？说有的人举手，说没有的举手，其他呢？不稳定性，不是人，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大概是二十多年前了，就有一个啊，这个英国的这种好像呢植物学家，他们一直很希望能够知道啊，这个植物到底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呢，他们就用那个萝卜啊，红萝卜做试验哈。它呢，那个红萝卜在这里有一个甲板，然后呢，中间隔了一层，它可以投影投射到那个墙壁上。当它在这里用电极触它的时候，触这一个红萝卜的时候，它有那个放大的投影，投影到那个墙壁上，所有在座人都明显看到那只红萝卜在。脚在抽筋，在发抖。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那个书名叫什么了，有一本书呢叫做植物的秘密生命，我不知道这里的英文版叫什么。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啊，这个植物会听音乐，不过呢他们最喜欢听的音乐呢是属于接近大自然的音乐，可是呢当这些植物听到呢这种摇滚乐的时候啊，刚开始的一个礼拜他们会成长很快，然后他们所需要的水分会很多，可是呢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慢慢慢慢往下坡，比那些听那个古典音乐的早死两个礼拜。对你们来说是不可思议，但是我有亲身经验。很多人看到我在跟那些花啊草啊讲话都认为我是神经病，但是啊你们不懂啊，我住在山上的时候呢，我挺喜欢那种腊梅啊，你们知道腊梅吗？在中国有一种腊梅开那个有点类似桃红色哈，有点橘红的，那我很喜欢看它这整颗开的时候很美，我很喜欢，可是我们山上的那种气候好像不太适合，所以我每次买回去呢他就给我开三四朵就死了。有一天呢我又看到一盆腊梅，我就很高兴就买回去，我每天都跟他讲，哎，拜托拜托，你要死之前你也开一次给我看嘛，你生命不要这么短嘛。那你从出生到现在也没人对你这么好过，慈悲慈悲，开一次给我看。我联系跟那颗腊梅啊，就这样子，拜托拜托啦，拜托啦，我很欣赏你呢，你很漂亮呢，你快给我看看好不好。我跟他讲一个礼拜后他就长很多花苞哦。长很多花苞啊，我跟他讲，哦你不能死啊，因为我已经看到他尾巴那边齁、哦、开始干枯了。我不懂为什么我们那里种那个一直不能活。我跟他讲，你千万不要在死之前啊，你就给我干枯了，你最少看给我看嘛，拜托拜托。那种腊梅啊开一次，从花催生好到它开花苞整个开出来最少啊也要一个半月。你知道那次我只有用我的感情，我真的是用感情感动它了，半个月从花苞到开，哇，开满了整树。它真的是啊在它死之前开给我看。后来呢我去了其他地方呢，回来半个月后回来就真的死光，整颗都死了。这个就是说呢，说到说植物啊，你怎么说它有没有生命，你很难说，我真的很难说。可是呢如果呢你们自己亲身去经验，你们会发觉植物真的是有生命。那么就有人问过我们呢，那师父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吃素也是杀生咯？我说没错，杀生。他说 那你吃素，你吃菜，跟我们吃肉就一样咯。我说，这理论上是一样，理论上是一样，啊，不过呢，实际上有一点不一样。他说哪里不一样？我说啊，植物不会跑，动物会跑，对不对？那动物你去摘它的时候，它还是住，还是定住在那里嘛？可是动物呢？你只要起意念要杀它，它就发抖了。你们相信吗？好，我曾经试验过那个鱼啊。以前呢，我还没出家以前呢，我自己去打工嘛。打工呢，每个月我都会留台币100块，我都会去买那个泥鳅啊，要来放生。啊，在我还没出家之前，那么我买那个鱼，啊，我把它放在手上，我要放生，因为很珍贵嘛，100块没有多少条嘛，那我又很喜欢放生啊，所以我把它放在手上。我如果跟它放在手上，我跟它讲说：“哦，你很漂亮哦，你好乖哦，你从来没有看过鱼长得这么帅，这么 Q 的。”那个鱼放上水中哦，它不游开的，它还直立起来看我。可是啊，如果那个鱼啊，我跟它我起那个心念跟他讲说，我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那个鱼就发抖，然后他会张开口咬我，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起心念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要善用你的心，啊，你们不要以为啊起这个恶念呢，或者是啊起这种不善的念头没有过失。在广东啊，这个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在广东呢，有一个啊妈妈，她呢连续三年生了三个儿子，前面那两个儿子呢都在两三个月就死了，死亡原因不明，查不出来，但是呢那个孩子死的时候都全身抽筋，到第三个孩子又出生的时候，那么也是到第两三个月，他又发生莫名其妙的抽筋，就赶快送医院去检查。送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啊就告诉他，你这个孩子中毒。他妈妈讲，我的孩子只有吃母奶啊，怎么会中毒呢？就把他妈妈的那个奶啊拿来化验。啊，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喂奶？就他妈妈就想起，哦，我每次喂孩子的时候呢，都是跟丈夫吵架，很生气的时候喂奶，结果就把他很生气的时候那个奶拿来化验，里面有一个成分很毒，好像那个老鼠呢吃到这个、啊、吃到这个毒药一样会抽筋，结果那个第三个孩子也是中毒死了。你看哦，当我们起一念嗔恨心的时候，体内的就产生那么大的毒素。那如果你常常呢在很哀愁当中呢，那不就更惨？所以不要让自己有机会住在地狱里面，听懂吗？那么不住在地狱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观自在的，这个时候就是观自在。说有的人举手，那你既然说有，你为什么还问我？说没有的举手。好，不知道最亲切。他怎么离开，你怎么离开，他就怎么离开嘛。你怎么不离开，他就怎么不离开。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死了啊，每一个人的八识都通都能离开，没有。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舍不得，因为舍不得，太多的舍不得，所以舍得舍得，有舍就有得，舍不得舍不舍不就不得。怎么说呢？如果啊，每一个人的神识都这么容易离开的话， 那就不会有鬼神啊，你就不会重新呢再出生。他怎么离开你怎么离开他就怎么离开，你不愿意离开他就不会离开。这个好像呢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好，师父啊，你们都说呢超度往生极乐世界，那我现在我们家很多蚂蚁啊，我就用热水全部给它烫过让它死亡了，那我给它念几句佛号它会不会往生？我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要去问那些蚂蚁。怎么说呢，可能七只蚂蚁其中一只它很高兴，哦你已经祝福我了，好了好了，那个人比较柔软心，好了好了原谅你算了，这个可以往生。可能第二个这么没良心杀死我，不然我也踹你一脚，好了踹你一脚，他放下，他能够放下他就往生。第三个你杀了我的命我怎么可能原谅你，这个可不可以往生？不能。所以要问你自己心量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背了太多昨日的包袱。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们了，我刚有说前因，如果你能升观前因是你的智慧，前因姑且不论，珍惜当下，耕耘现在，后果要自己负责任。你如果现在你愿意放下，那么你将来就不相续，听懂吗？如果你不愿意放下当下，那么你必定相续，后果要自己负责任。你现在你去假设立场都没有用，你能放下，所有众生看到你放下那个念头跟着你跑的时候他就放下，你放不下你一直告诉他们你要放下，他不能不能放下。放下就是不要相续的贪念，有没有听懂？所以不要问我他怎么离开，我不知道，很抱歉。如果你更有善知识，想请你慈悲下次教我。我回答你们满意吗？不是满不满意，是你们听懂吗？听懂对不对？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每一个人都要用到。当你要断气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的神是要怎么离开？对吗？可以教你们一个方法，但是用不用呢？要在你们。我自己常用，可是你们用不用要在你们。什么方法呢？在净土宗里面呢，有四个观照方法，就是呢持名念佛，再来呢观相念佛，再来观想念佛，再来实相念佛。念佛我已经讲过，念念要在觉照当中，你念念要觉照你自己，现在你能观自在吗？你不要问别人你看我观不观自在，你要问你自己，现在我观察我自己处在这个阶位这个时间，我能自在吗？对不对？你现在都能自在，那么 anywhere no problem。 如果你现在不能自在，你希望你光有那个空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自在，你不从现在做起没有机会。持名念佛就是你念哦，不管你念什么啦，你念观音菩萨也好，你念阿弥陀佛也好，你念咒也好，什么都好。当你在持这个名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会去想到其他，专心的那个时候，如果你那个时候断气，一定与你相续那个念成就。所以助念有一个好处，大众的助念力量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当那个人断气死亡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会跟着你的阿弥陀佛的佛号相寻。为什么呢？因为人呢，死亡的时候 我们人在世间呢，我们都要靠眼睛看，对不对？可是你死亡的时候，瞳孔放大，你的眼睛先看不见，你会依着什么？依着习惯性的行为。那么就有人问呢、啊，那你们佛教说不杀生，那我如果杀鸡将来会变鸡吗？我杀牛将来会变牛吗？我说话不是这么说，佛陀不是这么告诉我们。话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当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人都有那种寻找啊熟悉的气味或者是熟悉的声音而跟着它走，对不对？在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嘛，所以在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你会很熟悉的味道，那么你就会跟着这个熟悉味道而去。如果你常常杀鸡，杀到你不觉得鸡的味道跟你已经融为一体的时候，你一闻到鸡的味道，你一定跟着去。那个时候只剩下意念哦，意念一进去，那就会做什么？啊？做什么我不知道啦，你们自己问自己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如果有人帮你助念，你耳朵所听到佛号的力量强的时候，你有机会在做人，而且你一出生就会念佛。现在很多人一出生就会念阿弥陀佛，那小孩子很会拜啊，很会念佛，也跟这个助念有关系的。他就很接近嘛，因为他刹那当中，他脑海中死的时候要入母胎，只带了一句佛号，所以助念也很重要。不过助念在念佛的时候有那个光明，是有很多啊，这个无量的光明凝聚。为什么？因为所有助念的人的善心的光明，所以呢那个黑暗也不能够入侵，因为带着这种光明的关系，所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不堕三恶道并不代表你的因果没有了，你所造的恶业没有了，不是这样。再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这说是笑话也是真实的事情。就在我们那里呢，就有一个啊，一个居士被派去非洲呢做那个农耕队啊，那个工程师，他不是去教那些非洲人在做那些事情吗？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发觉呢，这些非洲人啊，黑人特别的喜欢跟他挤在一起睡。那你们都知道非洲很热，对不对？非洲是不是很热？他就常常推开那些黑人，这么宽的大地你不去睡，干嘛挤在我旁边？有一天那些黑人终于讲老实话，他说你身上香香的。他说我身上香香的？什么香香的？自己闻都闻不出香味来。就他就问那黑人，你到底闻到什么香香？他说啊，你身上吼有那个猪肉的香味。哇，那个工程师一听啊，赶快把他那里的所有工程啊工作交代给下面的人，马上结束，一个礼拜之内马上回家。他怕半夜被当猪抓去杀了。而这个居士呢，在家里的时候啊，最喜欢吃那个卤的鸡，这个猪脚，他喜欢吃那个卤猪脚，一吃就是一锅。去到那里很久没有吃卤猪脚啊，身上那个猪肉味才散发出来。你们不要说没有呢，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学生哈，他在俗家的时候最喜欢喝牛奶，尤其喜欢喝鲜奶。那我最讨厌鲜奶，我喝那个鲜奶会过敏，会上吐下泻，所以我最讨厌鲜奶。你知道啊，他去我们那里住了三四个月之后，将近半年，这一段时间他的房间门一打开，就有那个奶酸味就冲出来。你看哦，他半年没喝牛奶耶，然后那个奶酸味才冲出来。那你们说，我们依着我们的习惯性所做的事情，那就会撇耳随他去。撇耳就是撇正道而行，随他就随着你的习惯性而流转。所以不好的习惯要让我们自己有魄力来停止。还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啊？看我讲得这么好，你们也会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我告诉你，人要自我鼓励一下啊，人生的舞台啊。我常常啊鼓励一些学生，我说啊，别人的鼓掌很重要，可是呢，你自己对自己的鼓掌更重要。为什么呢？当你啊要别人来器重你的时候，要别人来认同你的成就的时候，如果别人不认同，你就不能够活下去的人，那么你也不认同你自己，你也看不起你自己。那么下面那句话就很受用了，如果别人嫉妒你的时候，障碍你的时候，很多的诽谤你的时候，你要谢谢这个人，你必定是够分量了，别人才会看到你，才会嫉妒你。听懂吗？你一定是够分量了。如此自我安慰之下，日子还蛮好过的了，就比较不那么难过。所以我把一切因缘都善受，很感谢他看得起我才会嫉妒我，很感谢他看得起我才会诽谤我。如果我不够分量，根本他连开口都懒啊，那他为什么要诽谤你呢？那就是你够分量了。好了，那如果你恶受的话，你就很沮丧，就很窝囊，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他没有错嘛，这个善知识在你这里嘛。我告诉你们呢，你们眼睛要打开，耳朵要打开，要偷偷拿进来，在你们不自觉之下也要拿好的，对不对？拿那么多垃圾进来干什么？毒杀你自己，这么笨。这个时候就是观自在。 OK? Have any question? No question? Sure? 那么我们昨天呢就讲到这个境界无好恶，好恶呢在人心。通常呢我们都埋怨这个境界，其实你埋怨境界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谁叫你要贪心，对不对？谁叫你的触须要伸出来？那我们昨天讲到呢，你如果要让你的六个贼什么是六个贼？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你会发觉当别人给你那些眼色，或是别人给你任何音声的时候，你是无意中悄悄的就拿来心中放，对不对？那是不是像贼一样偷偷摸摸？那有一次呢，以前呢，就有一个新加坡的学生到我们山上呢，他来这里，那时候呢也不知道哪一个居士买了一盒那个核桃糕在供养寺庙。那我平常呢很少吃零嘴，我很少吃这些东西除了正餐以外的东西我都很少吃，所以我也不知道有这一盒核桃糕。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很少吃零嘴，对不对？那么那里刚好有一个学生呢，他正好很喜欢这个，所以他跟我住很适合，我不吃他吃正好。那天呢刚好我要进厨房呢，去拿一个刀子还是什么，要去挖我们种的那个番薯。就我一进去呢，那个学生本来背对着我，正在很欢喜的享受他的核桃糕，这一转身看到我的时候呢，满脸的吃惊，他没想到那个时间我会去要去拿什么东西，就他就刹那就愣住，然后呢就很无可奈何问我一句，师傅你要不要吃？我就说我不吃你吃，剩下最后一块那最后一块，他本来那个人的习性就是这样你们看过那个小猫小狗在舔那个骨头那舌头就轻轻舔，他好像很享受这样。他本来那一块拿起来他是这样舌头舔一下，全身充满了欢喜，对不对？那我就拿着那个刀子就去要去，结果忘记了，忘记还少一个东西， 我又倒回来，我一倒回来的时候，那个学生以为我要了，本来我说不要嘛，他可以慢慢享受，对吗？结果一看到我倒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啊，然后就啊啊，就在那边哦哦。我一看，我说 你干嘛？因为那个核桃糕这么大块，来不及吞了、啊，他就塞进去就要吞下去，结果塞在这里。好，我还替他倒一杯水，我说你干嘛？你像那个恶鬼道一样在呕呕。我跟他讲，我说我已经讲不吃了，你就应该呢，好，你可以轻松，你要面对你自己喜欢吃这个东西的习气，你要面对它，你才能够坦诚。你既喜欢贪吃，又怕人家偷看到，那是很麻烦的习惯。结果我就讲他，我说啊，你这是小老鼠的习气。为什么我会说小老鼠习气呢？因为当初我一个人住山的时候啊，那老鼠，那母老鼠它真厉害、啊、我那个花生不管了、啊、因为我们自己山上有种一些花生，收藏的时候我都会给它收藏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不管收到什么地方它都有办法找到。有一次呢，我在山上啊，正好没东西吃的时候呢，我因为我跟我父亲的暗号是、啊、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或者是十天啊，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帮我送菜上来。那如果下大雨或是刮台风，你就自求多福。我要自求多福的。那天刚好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哈，很多都没有菜了嘛。那我就想，我到哪里去翻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来吃？又老是听到那个老鼠呢，在我是很嚣张的那只老鼠。我晚上睡觉头往上看，它就趴在那边，眼睛瞪着我，然后我眼睛也瞪着它。我要跟他打香囊，你晚上不要太吵了，你太吵我睡不着，他蹦蹦蹦嘛。然后呢，我就想了，那不然我到那个床铺底下去翻翻看，看以前我父亲有没有藏什么东西。结果我都没有翻到我父亲藏的，我就是翻到那个母老鼠藏的，这么一大袋的那个什么花生米。哎呀，我一翻出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这花生我剥一剥大概可以炒个大概三四天我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就那天晚上那个老鼠他就很紧张，他几乎整个家都被我翻了，他就找来找去整个房间，他就一直奔跑不停。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学生讲，我说你这个是小老鼠习气，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你要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你就要能够看得见你自己喜欢吃的那个习惯性，因为你能够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你才能够拔除它。好了，这个另外这个新加坡来的这个学生，他一听到我讲说你有这个小老鼠习气，他就非常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不是，我不是讲他，我是讲另外一个学生。他说干嘛师父这么小气，只不过是一块饼干嘛，吃了就吃了。我说没错，一块饼干，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能不能看到自己被这个饼干牵着走的力量。有没有听懂啊？这个是我讲无形的枷锁嘛。好，那我们自己常常为了某一种习气，我们就被它牵着走，不自觉的就被他所牵引。其实能够让你生死轮回的并不是什么爱呀、情，通通不是，就是你自己的习惯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要讲到你如何在这个境界发出来的时候用你内在的智慧来观自在。那么我们讲到观自在呢，观就是因，这个观呢就是你在种因的时候就必须呢具足啊三种行为以及成就一个德行。哪三种行为呢？第一叫自观，自就是自己的自，自观。第二呢叫做静观，以境界来观。第三叫身观， 然后呢才能成就妙观。妙观是谁之观呢？菩萨及佛之观。什么叫自观？就是我们要自己观察我们自己，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这么说，我生无所来，死无所去。那么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啊，既然生无所来，你前一辈子死亡的时候，你今生就不应该再出生。可是事实不然，你已经重新出生了，对不对？所有世间的一切苦都在于你今天出生。若你不出生， anyway 什么事都没有了，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而这个出生，仔细哦，这个出生不是只有这个身体出生而已，真正能够让你出生这个身体的是在于你的意念出生了。所以我们昨天有讲到嘛，能够让你千变万化，能够让你去地狱，能够让你去天堂，能够让你做人的，其实就是你的意念。那么这个意念的力量有多大，你们知道吗？意念的力量啊，有大到呢，现在我们在这里，诶，我们起一个心念就可以成就这个佛堂。你们看这佛堂庄不庄严？庄不庄严？晚上都没吃饭啦。那么我们如何来观自？你看我们一念心起，我们一念的那个念头心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啊，从没有到有。怎么说从没有到有呢？你们在座诸位都是移民来的，在这里出生的，有没有人在这里出生的？没有，全部都是移民，对不对？当你一念心起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带外国重新出生，好了，你们就开始计划，计划有一个家，先到这里来看看，然后呢整个家都搬过来，然后你又在这里重新拥有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对不对？好，所以当你一意念起来的时候，公司也来了，公司也起来了，对吗？然后呢这个工作也来了，整个世界又重新开始。所以这个世界是因为有我才有需要，对这个世界才有需要，这个世界如果今天我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对你来说不受影响。而事实上我们都在用我，对不对？这个我要怎么用呢？我讲一个实在的事情哈，我相信呢你们呢，你们在这里很多时候很无聊的，常常也喜欢逛逛百货公司啊，啊，有时候呢就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叫什么，supermarket。好，哎，很奇怪啊，你们一定有这种经验。刚开始进去，哦，这个也想吃，就像我今天真是冤枉，阿弥陀佛，去那个大众什么面包店了，啊，这人的习气就是这样哦。去到那里，我不是看到诶什么台湾水煎包吗？诶，又看到什么什么诶那个什么，你看一过身就给人家忘记了。你看阿弥陀佛，哈，很多啦，很多都是台湾的东西。那习惯性的，一看到这个习惯性的，哦，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就买买买买。OK， 当你那个时候，所有统御你的，其实就是在台湾生活的细胞。但是一上车之后呢，能不能吃得下？吃不下，完全吃不下。我回到那个居士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睡觉。起来的时候，我连再回头去看那些东西看一眼都没有，也就是那一个世界已经没了，你已经重新又建立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界是什么呢？哦，我看到他们炒一盘菜，我很喜欢吃，我就吃那一盘菜，那些东西我全部忘记。那么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碰到每一个境界的时候，你身上所隐藏的 每一个习性的细胞都会起来，当它力量很强的时候，它就统御你全身。可是那个劲一过就没了，好像一个气球啊，那个气吹得很胀，碰到那里刚好很胀，然后呢就突然间就消消消，什么都没了。那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只是一鼓作气而已。那么我们讲过吗？昨天有讲到说啊，其实啊，现在的金钱是我们人类因为互相的方便，一种公信，然后呢，我写一张字条告诉你，本来是以物易物的世界，然后慢慢呢，因为要换很多东西，所以就写一条那个好像类似信用卡什么的，然后到最后就慢慢慢慢金钱又出来。现在我问你们，创造钱那个印那一张啊美金跟印那一张加拿大币的那个钱的纸浆，跟你在上厕所卫生纸的纸浆也不一样。一样吗？一样的。那为什么你们看到一张100块跟一张10块那种新的跳动频率不一样呢？的确是不一样，对吗？当然看到100块就会很高兴咯，我就先用零钱咯。我告诉你们，我也有这种习气，不是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不过有一点不同是，至少我要看到我自己这方面的习气，因为你有看清楚它，你才不会迷惑于它。这样明白吗？因为你不迷惑，你才能够观自在。若你迷惑，你根本连观都不能，你如何观自在？所以呢，这个观呢、啊，就是因，也就是因地，要先呢能够自观，自己观察自己，我来之处，我所来之处来自于哪里呢？当然我们往回看，你们现在40岁，往回看年轻的时候30岁，再往回看年轻的时候10岁，再往回看，再往回看，再往回看，进入妈妈肚子里，再往前看，没了。所以人是什么？无中生有。人是无中生有，这句话你们有意见吗？有没有意见呢、啊？有没有疑问呢、啊？啊，好，再来呢？人出生到这个世界已经出生了，对吗？就经过四个阶段，成就这个人形，然后住在世间，住的时间有的人是十年，有的人20年，乃至现在长寿的很多。以前呢，加拿大政府啊，跟美国政府，他们呢标榜于世界最好的就是福利，对这个老人的福利啊，各方面照顾都很周到。可是现在呢，现在啊，这个政府最大的头痛问题就是老而不死，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需要耗费庞大的这种资财来照顾他们，而他们又不能生产。然后呢，年轻人因为他费用一直提高一直提高，他害怕生产，以后教育不了，所以新生的婴儿就少，老的都不死就没有新生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啊，现在呢，其实啊，现在我们那里也正在步向这个后尘，为了啊这个政治的因素呢，就产生很多呢错误的判断，然后呢就会拖垮这个民生。但是不能用拖垮，可是呢将来其实这一些老人他们呢所产生的后果对新的一代影响又很大。为什么？他政策会一直改变，所以新的一代就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那你们要知道，清算的结果是算到你自己， 如果在早期呢，有很多人很乐意付出这个税收啊，他们按照政府的那种税收来，他们老的时候他们所收的退休金就多。那我们东方人呢、啊？东方人最会算的、哦，我要买很多房子啊 ，OK， 然后扣税，然后呢就缴很少的这种税率啊，然后到老的时候，可能呢因为房子的波动，可能种种因缘，到最后呢，你所收到政府所拨给你的老人年金就非常少，然后就很苦恼。我常常在想啊，你要珍惜现在。不要太会算，在早期呢，当然很多人很会算啊，用现金配啦，或是怎么样。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居士哈、啊，那个居士算是很节俭的啦，他呢，他在做那个餐馆的生意啊，他将那个餐馆的那个收的钱，他都叫人家给他现金，结果啊，他就一块一块的哦叠起来，全部都塞在他的床铺底下。他的床铺塞满了美金，结果他们楼上做住家，楼下做餐馆 ，OK。那哪一天呢？就煮饭的时候啊，不小心呢，就火灾了，四十几万，你看哦，十多年前四十几万，全部烧到光光，然后也不敢去报警，为什么？人家一拿到那个美金的指挥，你还要被控告坐牢的，因为烧毁国币嘛，那不就很惨？你看。可能他那四十几万可能要付掉我想是十多万美金吧，可能要付掉，可是你至少还有二十多万可以生活，而且为你将来后面的没有工作的人生有保障嘛。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你能付出的时候是富贵的，你能付出多一分一毫的时候你都还是富贵的，当你伸手一直想要从别人身上拿取的时候，你是贫穷的。我曾经这么想过，可是很少人这么思维过。我们总是在我们今生就要拿到，尽量一直拿一直拿，而忘记了你前一生对你今生的慈悲。你的前一生因为对你今生的慈悲，给你留下很多资粮跟资源，为什么你要在今生掏尽呢？你为什么不肯呢？今生没有用到，不要摆在你身边当垃圾，留到下一生还可以灵活运用呢？有没有听懂啊？够用就好。我讲过嘛，人生当中我讲过，以前我的妈妈都告诉我，我的妈妈后来被我诱拐来出家，用诱拐是要有很大方便的。我的妈妈曾经告诉我，人的一生呢，就是啊，只为了三餐。这个问题呢，人的一生只为了三餐而努力，这个问题悬在我脑海中十八年。十八年，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去打工。在打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学费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自己赚学费，然后我都会留100块。在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呢、啊，100块算很大了，我可以买很多鱼自己去放生。昨天有讲到嘛，去放生。然后呢，到我18岁有一次呢，我去打工，我碰到很多女人，我去打工的地方可以碰到很多女人。他们呢，结过婚之后就开始抱怨先生，抱怨家庭，抱怨婆婆 ，anywhere 什么都抱怨。我心里就想，难道你心中没有一点快乐吗？嘿，奇怪，都是少奶奶耶，我们打工的地方就是商店嘛，以前我们在卖布嘛，所以我在卖布齁，我目测很准的，我只要眼睛一看就差不多知道这个有几码，我就能够知道，用手量就能够知道。那他们常常在抱怨，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你为什么要抱怨呢？因为其实在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逛街，无聊就买东西，那肯定你的生活是人家所羡慕的了。那为什么你要抱怨？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我就把我母亲呢，人的一生只为了三餐这句话，给他连到这些女人的身上来。我发觉，他们三餐并不苦，他们三餐所吃的也很多，他们呢就是他先生、他家人的冤亲债主。 替他家人散布恶法的人。很奇怪，后来我劝那些居士，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错了。怎么样错了呢？这个家庭是你选择的，你要负责任的。可是我们世间人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错得很离谱，你要赞叹你的家人，在他不认识的面前的人你要赞叹他。那么在你周围的人虽然不认识你的家人，他们心里就起随喜赞叹，说哦，你这么幸运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家庭。下一次他们每一个人，你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在祝福赞叹你的家人，他要坏都很难。这里有没有听懂？譬如说太太出门，不要一天到晚在赞这个埋怨抱怨你先生如何如何，哦，你先生又什么不好，又哪里不好，千万不要抱怨，傻瓜，你替你先生结很多恶缘啊，为什么你要抱怨呢？那么如果下一次你这些朋友一旦有机会跟你先生认识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想，哦，这个就是哦，他太太口中说，哦，这个哪里有缺点，他一看到他根本还不认识他，心中就开始讥嫌这个人，他要好都很难，他一直接受到不好的那种气氛嘛。可是呢，如果啊你在你这些朋友面前赞叹你先生的好，好，他们一看到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一看到你的先生，他马上就起，哦，你太太告诉我你哪一点很好，哦，你很有智慧，哦，你哪一点这个艺术很好啊，那就很高兴很惭愧，我自己都学不好，怎么我太太在外面赞叹我这么多啊，他要坏都很难。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你希望你的家庭好，你必须要用这个方法来扭转你自己的因缘。而人不是，就是抱怨，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抱怨。你为什么要抱怨呢？因为路是你选的啊。那么你觉得，哦，我这些朋友可以支持我，他们看到我先生的时候也替我来出出气，来骂我先生，事情能不能改善？能不能改善？不能。不但不能改善，如果你像我这种人啊，我根本不听人家讲这些的，因为我要看到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很欢喜，可能我跟他结的是善缘，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呀，你这个人真没福报，这么好的先生你怎么会这样呢？好，那我就反而就远离你这个人，因为你说谎。或者是我心里也会起讥嫌，对你这个人起讥嫌，说谁叫你眼光这么差，还不是你自己选的。结果到最后啊，到最后啊，伤害你，伤害得了别人吗？没有，你伤害了你自己的善缘。所以呢，在中国啊，在中国九华山呢，九华山的后山呢，有一个老和尚，他常常呢帮人家啊看，他很会这个医方面的，他救过很多人。他后来呢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金刚不坏，现在是肉身，在九华山后山是肉身菩萨，他叫大心和尚。他临命终的时候，他留给所有人，他说我这句话够你们受用一生。但是要你们会不会用？他说啊，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那么我告诉过你们，我告诉过你们呢，你要人人对你好，每一个人都对你很好，你就对每一个人都很好，那所有的人就不忍心你受苦。你如果要别人对你都不好，那你就自私一点，只对你自己好，那么就不会有人想要对你好。好了，那你就开始去抱怨吧。这样你们听懂吗？是不是如此？所以下次要记得尽量给自己创造好的环境。再教你们一个最好的能够离开恐怖烦恼的方法，要不要学？要学，你们真的都要学，回去就给我忘记了。因为我发觉我来这个地方好像很容易忘记，不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当你们呢碰到恐惧、失望、沮丧的时候，不要在那个境界上再增长这种情绪。我曾经呢碰到过很多忧郁症的这个居士，其中有一个啊，我跟他提起，为什么你会犯忧郁症？因为忧郁症要吃很多药啊，很多人有犯忧郁症，即使犯忧郁症的人啊，他们看起来是很萎缩、很可怜，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反方向的，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太好，大家都不能赞赏他的那种才华。也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顾影自怜呢、啊。我昨天有讲过，自己鼓励自己很重要，但是不要到顾影自怜。那么那个居士很有意思，他每天呢都在烦恼，他有好几个女儿，他每天都在烦恼，他女儿呢不知道啊嫁出去会嫁不嫁的幸福，然后呢也不知道哎嫁出去呢哎会不会碰到好的先生疼爱他们，然后呢哎这世间坏人这么多，哎我女儿到底嫁好还是不嫁好，每天都在纠缠我的女儿到底是给她嫁好还是不给她嫁好，年纪大了呢又怕她交不到男朋友，然后呢一交上男朋友又怕呢这个是坏人，就每天就在那边纠缠，到最后就忧郁症了。那有一天呢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讲说，诶，这世间人真的很奇怪，你要怀着恐惧诅咒你的女儿，你不如祝福她，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哦，阿弥陀佛，我的女儿今天真幸运，所碰到一切人都会很好。他说，师父这样有用吗？我说不管有没有用，先转你的心境嘛，对不对？你心一转，你的女儿看你开朗，他所遇到所散发出来的都是善良，都是欢喜的气息，那么自然而然那些黑暗啊不光明的事、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入身，就不会进。所以昨天我们讲过嘛，善受嘛，你要善于接受境界所教给你的智慧，你要当你自己的善知识，你要依止你自己的善知识，你不要吃饱了没事干，我说你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啊，你根本就是对你女儿不好，你一天到晚在诅咒她，你何不从早到晚你说，哦，女儿你很 lucky， 哦，你所碰到人都很 lucky， 好，那些坏人呢，一看到他觉得你有问题，他也不想跟你的女儿亲近，因为你的女儿可能也会有问题，对不对？其实话不是这么说，当你有这个善心善愿的时候，是什么呢？光明利无障碍，你心中起这种祝福他人正念光明的时候，那么这个啊常常计算、常常很心机很沉的人跟你相处不来，这样你们明白吗？好，当然如果你很难起这种祝福别人的心念，最好的就是怎么样呢？念阿弥陀佛。以前呢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常常教导啊很多学生，我说你们要回向。他说，师父，我都已经没有功力了啊、哦，我念一点点佛号再回向出去，那我不就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回向不是这样，回向就像现在我坐在这里，我点了一根蜡烛，我点了这一根蜡烛，对吗？我拥有我蜡烛的光明，我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来点亮我这根蜡烛，你们都亮了，我这根蜡烛消不消失啊？那个光明消不消失？当然不消失嘛，它消失的并不是因为你们点去，对不对？是因为它生命的无常而消失，可是在我们心中的温暖消不消失？反而我们具足给别人光明的欢喜，对吗？这种回向就是这样。那以前呢，我告诉你们呢，回向的光明力是不可思议的。你知道我这个人，你们看我这个就是一种，我很喜欢开玩笑啊。然后，可是我告诉你们，我凶起来的时候很凶啊，人都是双面的啊，你们不要被我骗了啊。我这个人、啊、很糊涂的。 这个在这里就有居士可以给我证明我有多糊涂，你知道吗？我糊涂到我去坐飞机忘了带护照，这有够糊涂了吧。然后呢要离开美国忘记带机票，然后我还要回来，可是你们看我进出无碍，这个不是我的功德很大，不是。我后来体会到有一天我突然间开悟，哦，原来这个是光明力无障碍。什么光明力？欢喜心。你不会去想要伤害别人，去陷害别人，这种欢喜心没有障碍。你们知道啊，我忘记带护照，我怎么坐上飞机的呢？我就叫那个军师，你去那柜台哦，替我跟那个小姐讲一下。然后我就站在旁边去，我站在旁边去干什么？阿弥陀佛，慈悲慈悲慈悲，阿弥陀佛，把它换成是我，让我自己在那里办那个事情。那我又看不懂，对不对？我只要印章盖下去就好。那个我原先不知道那个要看护照，你知道吗？后来我知道要看护照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我纵使这里让你过了，你下一波你也过不了。我说那你别管了，你这里先让我过就好了。结果去到那里，那个人真的就打电话来问这个柜台小姐，就这个柜台小姐还帮我讲话，她说没关系，这个人没有问题的 ，no problem， 你让他过去。那第二天还是要回来，还是没护照啊，对不对？因为我要去跟来回嘛，第二天还是没护照，怎么办呢？好，我就知道了。我在上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向海关的那些人员看到我都很欢喜，你们一看到我就忘记了什么叫护照。我大概念了一个小时，从那个房子出发的房子到海关那里待一个小时。你知道拿飞机票去盖的时候真的没有检查护照。好了，这个在你们来说叫做感应道交难思议，对吗？其实不是。你们要知道啊，当我这个人我在台湾，我跟你们30年没有联络，你30年当中突然间听到我打来电话，你高不高兴？你们很高兴，对不对？那时候你们听到我那种高兴，自然而然任何我所需要你都会帮我了，我说对吗？这个就是回向的光明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台湾只要想起你们，你们就会很欢喜，感受到那种欢喜，而这个时候就是光明力无障碍。那所有众生一看到我一欢喜，当然就忘记护照了，还要护照干什么？只欢迎我就好了啊，对不对？